平常我们这个时候都是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肢体软弱的，为他们祝福祷告。
我们现在是为那些肢体软弱的、身体有问题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
今天早晨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
我想大家如果注意亚洲的新闻的话，你都会注意到香港这个城市在过去这一两个月动荡不安。
如果你睇有注意亚洲新闻嘅话，你知道最近呢两个月咧，香港嘅警方咧都系动荡不安。
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也都是从香港来的。
我哋当中有好多系从香港嚟嘅。
在那里也有很多我们的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骨肉至亲，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哋喺当中也有好多我哋骨肉至亲至亲，同埋我哋嘅主内嘅弟兄姊妹。
我想现在就在他们在整个社会。他的这个不安已经到达了顶点的时候。
当一个社会不安做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我们都在猜测中国会怎么做。
我们现在猜测着中国会怎么做。
我们在预期美国会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预期看美国怎么样会反应。
但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想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见。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见。
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掌权，
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掌权。
圣经上也说，这个城市里面只要有耶和华在，必定平安。
如果讲到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耶和华在的话，必定平安。
我想现在我们就为这个香港这个城市来祷告。
我们现在是为香港这个城市来祷告。
我们求耶和华他的大能、他的平安、他的能力、他的保守临到这个城市，也
愿耶和华的大能、他的能力、他的保守临到这个城市，
也保守我们在那个地方许许多多的教会传道人和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保守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和教会。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阿爸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你是那位执政掌权者，
你是那位执政掌权者，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在宝座上，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在宝座上，
你坐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坐在这个宝座上为王永永远远。
我们就把香港这个城市它的执政掌权的还有当地的百姓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这个香港这个城市执掌权的人和里面的市民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主啊，就求你的权柄临到这个地方，
求你的权柄能够临到这个地方，
你大能的膀臂庇护这个城市，
你的大能的膀臂能够庇护这个城市，
把你那属天的智慧加给执政掌权的，
将你属天的智慧加给这个掌权的人，
并把那平安喜乐满足加给那些城市里的百姓，
将平安喜乐和满足加给那些城市里面的市民，
并求你保守那些在示威当中的这些年轻人，
保守那些在示威当中的年轻人。
主啊，就求你把那属天的智慧、那分别善恶的能力加给他们，
将一个属天的智慧和分别善恶的能力加添给他们，
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非、什么是好、什么是恶，让他们远离魔鬼撒旦的捆绑跟诱惑，
他们可以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将你知道这个掌权的不要交给这个撒旦魔鬼的手里面。
主啊，我们这次在恭敬地把这个城市和当中所有的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仰望在你的手中，
在将这个城市里面你的子民、你的子民交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掌权做主，
求你掌权做主，
求你施恩怜悯，
求你施恩怜悯，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
你求你医治这地，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感谢神，我们经过了这将近三个月吧，三个多月的学习，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腓立比书的终结篇。
那我们感谢神过去这个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终于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的终结篇。
那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下周起我们要开始学习旧约里面的小先知书中的一卷书，叫做弥迦书。
咁我哋先预告一下，我哋从下个礼拜开始咧，就会学习旧约嘅小先知书嘅里边嘅一个弥迦书。
那在最后，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保罗给腓立比 教会的信徒们有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勉励。
在这个腓立比书最后的地方呢，这个保罗呢给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个语重心长的来劝勉。
这勉励也是给我们今日的每一个信徒的。
这个劝勉也是给我们今日的信徒的。
就是让我们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生花我们一生之久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来追求三件事情。
然后在信仰的道路里面呢，我们是一生的能力花在三件上面，三件事情。
这三件是什么事呢？
这三件是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专心的、用心的、虚心的来学习。
那是希望呢，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虚心的学习。
求圣灵真是加给我们力量。
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
好像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活出那得力又得胜的人生。
所以呢，可以藉着圣灵呢，我们可以活着一个有一个得力和得胜的人生。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知道也要行道。
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知道也要行道。
就是呢，我们要明白真道也要活出真理。
就是呢，要明白真道也要活出真理。
在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保罗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如果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愿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就是一个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勉励。
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很多很好的事情。
讲了很多的美德。
他讲到很多的美德。
但他重点有两件事情，有两个动作他要信徒们要去做。
重点有两个事情，有两个动作呢，这个信徒需要去做的。
一个就是去思念。
一个就是要去思念。
第二个就要去行动，活出来。
第二个就是要行动，要活出来。
保罗就是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的思念这些完善、这些美善的品格。
这个呢，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时时去思念这些美善、这个美好的品德。
在思念的同时，也是来反省我们自己。
在思念的同时，也是需要反省自己。
刚刚我们自己是否有达到这些美善的品格标准？
我们有没有反省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达到一些美善的标准呢？
但问题是，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活出这些的美善标准呢？
但是有哪个人可以活出一些这么美善的标准呢？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
那是谁？
那是谁呢？
耶稣基督。对，
耶稣基督。
是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活出这一切美善的品格。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活出一切美善的品格。
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们是做不到的。
也许我们想要尝试，但是我们更不可能持久的。
如果就算我们去尝试，我们可能不可以持久的。
所以保罗在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们，你们要常常的思念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勉励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时时要思念耶稣基督。
唯有依靠耶稣基督。
只有依靠耶稣基督。
因为他彰显了神一切美善的品格。
因为他彰显神一切美善的品格。
也唯有耶稣基督活出了神一切的荣耀本质。
只有耶稣基督能活出这个一切荣耀的品格。
这也就是保罗他的信仰的一个他的核心价值。
这个也是保罗一个去其中的核心价值。
在诗篇 一篇第二节里面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诗篇一章二节是牧师所读的。
然后接着在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一节，他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
跟着接着就是诗篇二章一节牧师所读的。
有人说呢，我们的行动是因着我们的思想所带出来的。
有很多人说，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思想所带出来的。
那我们的习惯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慢慢养成的。
我们的习惯就因为我们的行动呢，慢慢咁养成的。
渐渐的，我们的习惯就变成了我们的品格。
但是现在这样的习惯呢，变成我们的品格。
品格就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就。
这个品格就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就。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常说，暴力之气带来的是凶杀。 仇恨。
中国人有讲咧，暴力之气咧会带嚟呢个凶杀同埋仇恨。
但是和气却能生财。
但系和气咧可以生财。
所以呢，不同的心思意念，它带来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的一个结果。
唔同嘅心思意念可以带俾我哋唔同嘅人生一个后果。
我想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经常因着一个小小的事情，或者是看到网络上的一则新闻，我们情绪就被挑动了呢？
有时候我哋谂一下，我哋会唔会因为网络上流传嘅一啲小小嘅事情，或者为咗一啲好小嘅事咧，我哋嘅性情咧就会被挑动起嚟咧？
或者你看到你另外一位姐妹手上拎着一个很珍贵的名牌的包，你心里被挑动了呢？
有冇话有啲另外一个姐妹咧攞住一个好名贵嘅包包，就使到你嘅心情咧亦被挑动起嚟咧？
师母在几个礼拜前到加州去拜访了他的家人，因为从台湾过来。
然后咧过去几个礼拜前咧，师母咧去加州去拜访佢嘅家人，因为系从台湾过嚟探访。
他就带回来了一个包。
佢带住一个包。
是他的一个妹妹，是一个董事长的一个这个太太送给师母，送给他姐姐的一个包。
这个就是他妹妹在一个董事长的太太送给他姐姐一个师母的他的一个包包。
他拿回来拿给我看的时候，老公你看我拿回来一个这个包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拿了个包包出来看看，老公你看看我这个包怎么样。
我刚刚说好像在 Target 有看过。
可能在 Target 有看到。
就师母说什么这是法国名包啊。
怎么是啊，这个是法国的名有名的包。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个牌子我真的没听过。
这个牌子真的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所以不觉得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心情经常会被挑动，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心情时时都会被挑动。
上次你看到师母带一个深蓝色的包的时候，特别注意他的牌子。
所以
有时
候你拿着个包你会特别注意一下他的牌子。
帮我鉴定一下。
帮你鉴定一下。
但是圣经上说，当我们常常思念神的话语的时候，
但是圣经讲话我们时时思念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心平气和了。
我们就心平气和。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怎样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呢？
当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抓住神的恩典，神的福分。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可以捉住神的恩典和从神而来的福分。
所以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圣经讲话，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里面也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信心是没有行为的话就是死的。
所以保罗勉励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你们不但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他的美德，思想他的一切的德性，思想神的恩典，还要怎么样活出来。
而所以呢，保罗呢劝勉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说，不单止你要时时要思考神的美善、神的品格、神的各样的好处，但是你需要行出来是最重要的。
所以保罗这边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知行合一。
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是我们是知行合一的信仰。
是一个知行合一，是一个实践知行合一的一个信仰。
我们是实践知行合一的一个信仰。
是把耶稣基督 的真理听到耳朵里，从嘴里出来还不够，还要活出来。
所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就算我们的嘴讲出来还不够，还需要行出来。
也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化成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是将我们的信仰是化成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
在哪些上面呢？
在哪一方面呢？
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
好像我们的亲子关系。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
夫妻关系。
在我们的邻舍之间。
或者我们邻舍之间。
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就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过去这几个礼拜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不同的聚会。
那过去几个礼拜呢，牧师参加了不同的聚会。
有几个是以前我们恩爱夫妇营这过去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些跟进小组的一些带领。
有一些是恩爱夫妻营呢，他牧师所最近这几年所做的是一个跟进的一些聚会。
当他们夫妻关系都建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之后，
当一个夫妻关系已经建立到一个好好关系的时候，
他们现在开始回想他们的儿女，
现在开始回想他的儿女，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儿女，
特别呢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儿女，
有些是已经上了大学，刚上大学，
有些是刚刚上大学，
有些大学刚毕业准备要进入职场，
有些是大学毕业要进入职场，
有些是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结婚成家了，
有些呢就是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已经结婚成家了。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痛心的很遗憾的一件一个事实，
但我们看到一个很痛心遗憾的一个事情，
绝大多数我们华人特别是留学生的第一的下一代，很多都从教会里流失了。
就是很痛心的事实，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第一代所产生的这些后代，他到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是在教会里面流失了。
那我有一个机会又再一次的问，跟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谈起了信仰，谈起这些事，
然后呢牧师又跟他的仔女又谈起这件事情。
特别是我儿子，他们现在他去的教会，他过去这两年从20个人增长到60个人。
尤其是他的仔呢，他参加的教会过去从20几人增长了变成60几人。
那这增长的这40个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
而增加这40几个人呢，大概都是30岁上下的人。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你们这个 ABC, 就是华人的第二代都离开了，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就离开了教会。
他问他仔说，为什么你们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多已经离开教会了。
正好他们年轻人当中也在谈这件事情。
正好呢，这个他年轻人之间呢，大家都是讲这个事情。
他们做了一个结论。
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呢，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有很多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他说他们父母亲的神不是他们的神。
他讲到父母亲的神并不是他们的神。
他们说他父母亲的神，他们在他父母亲身上看不到上帝。
因为他在父母亲的身上看不到上帝。
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跟我讲了一个字。
算是讲得不好听的，他讲了一个字。
他说你们这些从中国从台湾来的这些父母亲、事业上工作上都很有成就。
他说你这些从中国来或者台湾来的这个父母亲呢，在事业上面都可以很有成就。
在教会里也是热心服侍的。
你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
但都是假冒为善的。
但是都是假冒为善的。
你们说一套做一套。
但你讲一套然后做一套。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下一代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们看不从我们身上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他我们的下一代看我们的时候呢，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用真理教训他们。
他看到的是我们是用真理来教训他们。
但是我们自己却活不出真理来。
但是呢，没办法活出真理来。
我儿子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牧师的仔呢，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 Daddy, you know, I'm still doing the tithing.
咁呢佢同佢爸爸讲话呢，我仲系有十一奉献。
他说爸，自从我赚了钱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十一的奉献。
然后呢佢话我自从我做事之后呢，我一直有保持十一奉献。
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不好。
你从来冇觉得呢个唔啱或者系唔好。
因为你在我年轻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你怎么做的。
就因为喺我年轻嘅时候你又同我讲话你应该点样做。
可是今天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众教会，我们许许多多的长，我们这些父母亲们，我们却在奉献上面嘴巴里说了，但是我们所做的却做不到。
有很多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讲到奉献的事情的时候，讲的是一套，但是做呢做不到一套。
然后我们就说信心不够嘛。
但有时候会讲话我们信心不够。
是的，我们的儿女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信心的时候，他们也对神没有信心了。
因为我们的仔女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信心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就是没有信心。
我们用真理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看看你们嘴里只是说出的是严厉的话语，我看不到上帝的恩典跟慈爱。
他在这里讲到你只是嘴里面所讲的真理，但是在你的行动上看不到你上帝的慈爱和他其中。
是的，这一段时间来我心里是真的是很沉闷，很难过，看到我们华人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然后呢牧师心情是非常之沉重的，看到我们的华人教会的景况是这样。
所以我这些勉励我的儿子在他的教会里服侍。
所以呢牧师勉励他的仔在他的教会里面服侍。
我说你要好好把握这些你的朋友们，带他们上亲近神。
然后呢他说你要好把好把握这些机会，然后呢带他的朋友来亲近神。
你说我们的儿女都离开了教会怎么办呢？
如果你说我们的仔女离开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是说就给他们自己做选择吧？
是不是说我们就任凭他自己做选择呢？
难道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灵魂没有负担吗？
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灵魂没有负担吗？
神说我们经常祷告。
神讲话我们要时时祷告。
神说我们要常常读经。
我们要需要时时读经。
我们经常也勉励我们的儿女们，你要常常祷告，常常读经。
我们勉励我们的儿女需要时时的读经祈祷。
我们自己做到了吗？
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我们是否常常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儿女祝福？
我们有没有时时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的儿女来祝福呢？
我们是否在读经有看见亮光的时候，我们把这亮光跟我们的儿女分享？
有没有说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那个亮光跟我们的儿女来分享呢？
让我们的儿女们也渴慕父母亲他们这种敬虔的态度。
有没有使到儿女也是这个跟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态度来渴望呢？
所以圣经上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圣经时时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不是光是靠听到就能够做到的。
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单单靠听到就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诚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反省我们的所作所为。
所以我们时时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所作所为。
我听到了之后，我做到了吗？
如果我听到之后，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我常常地反省自己。
我们时时地反省自己。
我想我们每个人也在祷告当中常常反省自己。
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祷告里面时时地反省自己。
敬虔的品格就在这当中潜移默化塑造出来了。
敬虔的品格就是潜移默化的，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听到和行道绝对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听到和行道是一体两面的。
上礼拜我们都听到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区里面那些短宣团队跟我们的分享。
上个礼拜我们听到我们印第安人区短宣的一个团队跟我们大家的分享。
我们看到了 Pastor Stephen E 跟我们分享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大的在运行。
因为我们听到 Pastor Stephen E 跟我们分享的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大的兴起。
然后我们看到 Gary Irimada 弟兄，他跟我们分享说他非常谢谢我们在食物上面，在一些需用的品这个用品上面，甚至招待这些外来的宣教团队，我们的热心的摆上。
我们这个 Gary Irimada 也跟我们分享到啊，多谢我们在食物上面的奉献，同埋佢里面所需要嘅嘢奉献，同埋我们招待一啲从远方嚟嘅一啲短宣嘅团员嘅需要嚟多谢我哋。
这就是一个听到行道最好的例子。
这个就是听到和行道的最好的例子。
那9月14号我们就会有一个正在计划一个中秋联合聚会。
我们9月14号我们教会在这里筹划一个中秋联合的聚会。
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当中一位夫妇毕月跟恩华他们因着对福音的热心，他们说我们来主办。
因为我们其中有一对夫妇英华和一个碧月，他说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来主办。
因着他们的热忱，有教会有弟有姐妹们热心的他们回应说我们要做50个做100个月饼。
然后因为他们的热诚，有姊妹就说我要做50个或者100个月饼。
有人说我要来带游戏。
有些人就说我要带游戏。
那你说我能参与什么呢？
你说我可以参与什么呢？
我想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是祷告。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祷告。
为这个事工祷告。
我们为这个事工来祷告。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情呢？
我想我们为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来祷告。
另外呢，就是要为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来祷告。
不论他是说普通话的，
不是说他就是讲普通话的，
或说广东话的，
无论他们是讲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他祈祷，
希望他们也一起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当中，真是就是享受在神的爱当中的一个拥抱。
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邀请，来到我们神的大家庭里面接受这个神的爱的拥抱。
我们再看腓立比书4章15到14节，保罗又再一次的勉励腓立比的人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 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应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牧师所读的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保罗再一次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
我们看到保罗他这边正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勉励腓立比人。
这个保罗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勉励这个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他喜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收到了多少的金钱供应他的生活。
他喜悦的事情不是说他收到多少的金钱或者他生活里面的所需要的东
西。而是他看到了信徒在他生命的成长。
然后他看到其中的信徒他生命的成长。
他也盼望他们在这福音的事上面多多结果子，
然后呢，他也盼望在福音事情上面呢，可以多多结果子。
我想这边结果子，保罗所要提到，就是在这福音的工作上面多结果子。
这里保罗讲到的结果子，就是福音事情的上面多结果子。
那结果子呢，就好像是做生意的时候得到的利润。
结果子就好像说你做生意的时候所得到的利润。
属灵的生意做得越好。
属灵的生意如果越做越好。
利润也更多，
利润呢就会更多。
那这利润就成了天上的财宝。
这些利润呢就是成为天上的财宝。
将来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绩单上。
将来是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单上面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检查。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马太福音25章里面说到，主耶稣讲到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25章呢，这个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
有一个要出门远行的一个主人。
一个要出远门的主人。
他把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银子分别给了他的仆人。
他将一个5000两、2000两和1000两分别的分给他的仆人。
拿到5000两和2000两银子的人，那两个仆人，他们努力的工作，翻了一番，又赚了一倍。
所以拿到5000两和2000两的仆人呢，他很努力的工作翻一翻，他变成得到一倍。
但是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仆人呢，却把银子埋在地里，什么也不做。
但是拿到1000两的仆人呢，他将他的银钱呢就埋在地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做。
然后他就把这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主人。
他将他的这些银子呢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主人。
主人就大发脾气指责这个仆人。
这个主人呢就大发脾气指责这个仆人，
说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讲话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说至少你要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拿些利息嘛。
你最少你要将这个钱呢摆在银行里面拿些利息啦。
所以仆人这个主人就把这个仆人赶逐出门外。
然后所以呢，这个主人将这个仆人赶出门外。
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
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
这福音就好比我们从主那边拿到的一个做生意的本钱。
这个福音就好像我们从主里面拿到出来的一个做生意的本钱。
我们绝对不可以占为己有。
我们绝对不可以占为己有。
而是应当好好的利用。
应当要好好的利用。
努力的投资经营。
是需要努力的投资和经营。
好像这个福音的本钱，这个利上加利一直在滚动，滚得越多。
所以这个福音的本钱可以利上加利一直的滚动加多。
我想我们应该来再一次的思想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再一次来思想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把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圣灵浇灌给我们的恩赐，
是圣灵浇灌给我们的恩赐，
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尽力做了最佳的投资，
是不是尽力做了最佳的投资呢？
还是说我们什么也不做，
还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想说让别人去做就好了，
让别人去做就可以了，
我就过个安安稳稳的日子，
我们只是过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可以了。
我想主耶稣刚刚所讲到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警醒，
所以刚才主耶稣讲的一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
千万不要做那个拿了1000两银子的仆人，
千万不要做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一个仆人。
第二个我们要一生寻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凡事上操练知足的心。
所以你这件事就是我们一生所操练要做的事，就是要凡事上知足。
腓立比书4章11节到13节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刘先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
在回顾我在信仰的过去这二十多年的日子里面，我曾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牧师说他回想他过去认信主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想想他有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常常说服我自己说，我只要我的工作的职位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说只要我的工作达到某一个阶段，
或者我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或者我的生活可以达到某一个水平，
或是我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数额，
或者我的收入达到某一个数额，
那我就会快乐，
我就会快乐了，
而且我会感到满足，
我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我自己却发现，我每次走到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定我的下一个目标。
牧师说，当他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到下一个目标。
我曾经还是想过说，我给我自己我花了我原来目标一半的时间就能达到原来的目的，那下一次我要要求是更高的目标，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达到。
牧师说他只是花一半的时间就达到目标了，所以下一次定目标的时候呢，我要更大的目标和更短的时间去达到。
我以为那是我人生应该要追求的，
他觉得这个是应该人生要追求的事情。
但是渐渐的我体会到一件事，
但是呢，他最近呢，牧师体会到一件事情，
我的心态才是真正需要被改变的。
他的心态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
因为真实的喜乐和幸福感不是建立在我手上所拥有的东西。
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感不是说你手里面捉到有多少东
西。使徒保罗对于他的信仰有一个态度，
使徒保罗对他的信仰有这样的态度，
就是知足，
就是知足。
保罗说我得了一个秘诀，
他得到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让他能够知足。
这个秘诀能够令到保罗一个满足。
是什么秘诀能够让保罗即使在恶劣在绝望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喜乐知足呢？
这个什么秘诀使到保罗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困难当中会得到知足呢？
第一个，他以主耶和华为他的力量。
第一个，他以耶和华为他的力量。
我想我们现在慢慢都能体会到，知足不是说在我们拥有了很多的东西之后，我们点点头拍拍胸脯告诉自己说我足够了，我可以停下来，我可以享受了。
这个知足不是说我得到很多很多的时候然后停下来说我已经够了，我知足了，可以。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足乃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像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里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的时候，这时候你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
真正的知足呢，其实呢就是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讲的，当你的困难的时候呢，你才得到知足。
你我最普通最可能或应该会有的反应是说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让我发生这些事情，
为什么神要让我发生这些事情。
那既然是我，那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在这绝望的关头，
在绝望的关头的时候，
哈巴谷他并不求神赐下丰盛的雨水使他 的农作丰盛，使他的羊牛羊茂盛。
哈巴谷不会说因为没有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呢，没说要求神来赐这个雨，使到他这个丰富的雨水呢，使到农作物来茂盛和以丰衣足食。
他反倒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但反而他会说，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所以即使在这种绝望绝境当中，哈巴谷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抱怨，他没有埋怨，他不发牢骚，他调整他的心态。
你在绝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哈巴谷没有说很埋怨，还有呢很觉得不忿，但反而呢他要调整他的心态。
他把他的眼光从他困境调整向上，看着定睛在耶和华身上。
他将他的 困将佢嘅眼光从嗰个困境咧调整到系摆喺个耶和华神嘅身上。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
因为佢知道耶稣基督同佢同在。
这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但他满足，他喜乐满足。
但系虽然佢唔能够做咩事情，但系佢可以喜乐满足。
我想这也就是反映出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里面，他所发出的一声赞叹。
就喺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嗰度，保罗所讲嘅一个赞叹。
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佢讲到咧，佢就系佢以万事作为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此，他接着夸口说：
所以佢跟住佢讲啦，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佢夸口宣告就话：我靠住嗰加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做。
这里讲的凡事，是指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讲到凡事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事。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所做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我靠着耶和华，我就能够做，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满心喜乐的，即使环境困难，我还是能够做神所要交托给我的旨意跟责任。
所以虽然是环境很困难，但是我呢就可以靠住主耶稣基督神所给我的能力呢，所以可以做草神所喜悦的事情。
在诗篇121篇1到2节，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经文上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刚才牧师所读的都是大家我们所喜好的，就是诗篇121篇1到2节。
所以我想我们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鼓励，不但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当中，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生活中一切力量的源头。
所以我们大家互相的劝勉和鼓励自己，然后无论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困难，我们都要从神里面支取力量。
操练知足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长存感恩的心。
操练知足的怎样力量是怎样来呢？就是要常存这个感恩的心。
回想我那一段实在不懂得知足的日子。
回想过去一段不知道知足的日子。
因为我总是忧虑明天。
因为我总是忧虑明天。
是的，忧虑是我们知足最大的敌人。
忧虑就是我们知足最大的敌人。
也唯有感恩才能带来真实的知足。
然后感恩才能带来真正的知足。
那怎么感恩呢？
我们怎样感恩呢？
常常数算恩主恩。
我们时时的要数算主的恩典。
那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我们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师母和我都会坐下来。
牧师有以前跟我们分享过，每一年年底的时候，牧师和师母都会坐下来。
我们把这过去这一年从一月份开始一直数算，回顾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跟祝福，一件一件记下来。
然后就从过去一年，从一月开始，每个月所经历到的神的恩典，一件一件的记下来。
过去十多年，我们的簿子里面积满了神的恩典。
过去咁多年咧，我哋嘅嗰啲写字簿上边咧，都已经记满咗神嘅恩典。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我哋遇到困难挫折嘅时候，
我就翻开这里面的神在加给我们当中的恩典跟祝福。
我就翻开呢本簿咧嚟睇一睇过去神喺过去日子对我哋嘅恩典。
每当我跟师母有时候发生口角的时候，
每当系牧师同师母嗌交嘅时候咧。
我就翻开我以前在3年前写下了一段话，
然后就会翻开了3年前牧师自己所写的一段话。
我因着神所赐给我这位多才多艺、美丽大方、笑容满面的妻子，我就满心喜乐。
然后他写着他为了我一个多才多艺、一个美丽大方，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一个弟子，一个女子，我们满心的满足。
是的，每一次当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每当佢心里边唔舒服嘅时候，
每次当我跟师母之间发生有一些意见冲突的时候，
每当佢同师母又发生一啲意见冲突嘅时候，
我赶快回去翻我的那一页，
然后赶快去翻嗰一页。
你知道吗？只有在感恩，只有在数算恩典，只有在感恩当中，我们才能够把苦毒放下来。
然后只有感恩同埋要数算恩典嘅时候咧，你先至可以将你嘅苦毒嗱放落嚟。
腓立比书4章6到7节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是的，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
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真的需要圣灵的保守。
我们的心需要圣灵的保守。
真的，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财富。
不是在数算我银行里还有几个百万所以我可以退休。
不是说数算我银行里面有几个百万我才可以退休。
而是在数算我跟我配偶之间的那种甜蜜的生活。
然后数算是我和配偶之间的甜蜜的生活。
我数算神在我的家庭当中一切的恩典。
我数算神在我的家庭里面的一切的恩典。
我数算神在我儿女身上的祝福。
然后呢，我们数算一下神在我们的儿女上面身上所给的几个祝福。
所以我感恩。
所以我感恩。
所以我可以向神献上感谢。
所以我可以向神献上感谢。
所以我可以为他们祝福。
所以我可以为他们祝福。
所以第三个秘诀。
第三个秘诀呢，
就是要来亲近神。
就是需要来亲近神。
你唯有亲近神，你才能够数算主的恩典，不是吗？
你只要跟神亲近呢，才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诗篇二十七章四节，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呢？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呢？
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
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和华，是圣灵的殿。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这个耶和华的圣殿。
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在寻求神。
我们在心里面寻求神。
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来寻求神。
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殿里面寻求神。
我们在这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默想当中来寻求耶和华的荣美。
我们在祷告祈祷默想的时候来寻求
神。我们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向他献上感恩。
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和感恩思想他的恩典。
圣经上不是说吗？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
有了主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是的，有了这么多的恩典跟祝福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有这么多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一生要寻求的就是以馨香的祭向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惠来回应，来感恩。
所以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生所给我们的献上，就好像成为一个馨香的祭。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服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的丰盛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牧师刚刚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是的，上礼拜诗班献了一首很美的诗。
上个礼拜呢，诗班献了一首非常之美的诗歌。
唯独耶稣基督。
唯独耶稣基督。
的确，唯独耶稣基督全是恩典。
唯独耶稣基督是全是恩典。
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那些金钱上、生活上的供应，
然后保罗将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所送给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金钱的供应，
他把这一切的这一切。这些美事当作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他将一切这些美事都是当作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所以我想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当中，当我们刚刚在做奉献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做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礼拜在收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礼拜收奉献的时候，
是的，我们应当以欢喜快乐的心，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
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
但你有时候真的有些困难。
但有时候真的有些这样的困难。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的不是把这个钱只是拿给教会而已。
你想的不是说我们将这些钱是拿给教会。
这个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这个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挪亚和他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挪亚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做了一件事情。
当挪亚走出了方舟之后，打开他上面的盖子，走出了方舟之后，他就堆一堆石头在那边献祭。
当佢走出呢个方舟，打开佢个盖，走出呢个方舟嘅时候咧，第一件事自然将嘅石头堆成一个祭。
他把那些洁净的家禽走兽拿出来做了一个馨香的祭。
呢个即喺祭坛上面咧，将佢嗰啲家禽啊，就呢啲动物咧嚟做成一个馨香嘅祭。
当神闻到那些馨香的馨香之气的时候，就说就喜悦了挪亚的献祭。
所以当神闻到呢个馨香之气嘅时候咧，呢个神就喜悦咗呢个挪亚所献嘅呢个馨香之祭。
这是挪亚所做的第一个，圣经里面所的第一个馨香的馨香之祭。
喺个圣经所记载嘅挪亚献上嘅第一个馨香之祭。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
另一个故事，
当犹大王朝被灭了之后，以色列人被掳70年后。
呢个当犹大嘅王朝被灭嘅时候咧，呢啲犹大人咧被掳咗70年之后。
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城。
佢回归耶路撒冷城。
本来是要盖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
本应咧就系应该系要起个耶路撒冷城嘅城墙嘅。
对不起，我收回来，应该是说本来是要盖圣殿的。
应该咧就话应该系起个圣殿嘅。
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先顾他们自己的需要。
但系咧呢啲百姓咧就先顾住自己嘅需要。
既然把神的工作先放了一边去了。
先将神嘅工作咧就放喺一边。
所以先知哈该就责备他们说。
所以先知哈该就责备佢哋。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哈该书一章九节。
所以我想我们这是在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
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
当我们忽略神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不顾虑神的工作的时候，
不但得不到祝福，
不但只不得到祝福，
神很可能把原来要加给我们的祝福也都收回去了。
神呢要加给我们的祝福呢也会收回去。
但是当我们甘心乐意的向神献上馨香的祭的时候，
但当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这个馨香之祭的时候，
不但是在天上积财宝，
不单只是这个天上积财宝，
神也会让我们在地上蒙福，
然后神也会令到我们在地上蒙福。
不论是我们金钱、时间或者劳力上的奉献，
无论我们是金钱、时间或者劳力上面的奉献，
在在都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这个都是这个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我想保罗这时候在这腓立比书最后面，在提醒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最后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一直想这个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件事情，
就是神一切的丰富是与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
这个神的一切的丰富是与耶稣基督是息息相关的，
也是透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神一切对他子民的应许，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这个完成了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
当我们的生命气息跟耶稣基督能够紧密结合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气息能够跟这个耶稣基督来一起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起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而行动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起来跟随耶稣基督来行动的时候，
神的丰富自然就会加在我们身上，
神的丰富自然就会加给我们的身上。
腓立比书它整卷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是唯独基督，
所以腓立比书一个唯一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唯独基督，
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是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是我们一生要寻求的恩典福分，
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所需要寻求的恩典的福分。
希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再一次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在奔跑天路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享受在他里面的喜乐、平安、满足。
所以藉着这些经文，希望我们能够紧紧地捉住耶稣基督，去得到他的平安和满足。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就求你的恩，求你 的怜悯真是临到我们，
求你的恩和怜悯能够临到我们。
我们很多地方真的是不足不够，
我们很多地方都不足和不够，
我们经常两手下垂，双脚发酸，
我们时时的两手下垂，双脚发软。
主啊，加给我们力量，
求你加给我们的力量，
加给我们那跟随你奔跑天路的力量，
求你 加给我们奔跑这个天路的力量，
让我们把你的真道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对你的真道能够听在耳里面，记在心里面，
并且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然后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在我们的儿女关系上，儿女的生命当中，做出那真是哦，主天上要加给我们的那个呼召跟应许，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这个你所呼召的恩条。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说，不单止你要时时要思考神的美善、神的品格、神的各样的好处，但是你需要行出来是最重要的。
所以保罗这边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知行合一。
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是我们是知行合一的信仰，
是一个知行合一，是一个实践知行合一的一个信仰。
我们是实践知行合一的一个信仰，
是把耶稣基督 的真理听到耳朵里，从嘴里出来还不够，还要活出来。
所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就算我们的嘴说出来还不够，还需要行出来。
也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化成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是将我们的信仰是化成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
在哪些上面呢？
在哪一方面呢？
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
好像我们的亲子关系，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
夫妻关系，
在我们的邻舍之间，
或者我们的邻舍之间，
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就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过去这几个礼拜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不同的聚会。
那过去几个礼拜呢，牧师参加了不同的聚会，
有几个是以前我们恩爱夫妇营这过去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些跟进小组的一些带领。
有一些是恩爱夫妻营呢，他牧师所最近这几年所做的是一个跟进的一些聚会。
当他们的夫妻关系都建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之后，
当一个夫妻关系已经建立到一个很好关系的时候，
他们现在开始回想他们的儿女，
现在开始回想他的儿女，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儿女，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儿女，
有些是已经上了大学，刚上大学，
有些是刚刚上大学，
有些大学刚毕业准备要进入职场，
有些是大学毕业要进入职场，
有些是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结婚成家了，
有些呢就是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已经结婚成家了。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痛心的、很遗憾的一个事实，
但我们看到一个很痛心遗憾的一个事情，
绝大多数我们华人，特别是留学生的下一代，很多都从教会里流失了。
就是很痛心的事实，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第一代所产生的这些后代，他到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是在教会里面流失了。
那我有一个机会又再一次的问，跟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谈起了信仰，谈起这些事，
然后呢牧师又跟他的仔女又谈起这件事情。
特别是我儿子，他们现在他去的教会，他过去这两年从20个人增长到60个人。
尤其是他的仔呢，他参加的教会过去从20几人增长了变成60几人。
那这增长的这40个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
而增加这40几个人呢，大概都是30岁上下的人。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你们这个 ABC， 就是华人的第二代都离开了，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就离开了教会。
他问他仔说，为什么你们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已经离开教会了？
正好他们年轻人当中也在谈这件事情，
正好呢这个他年轻人之间呢大家都是讲这个事情。
他们做了一个结论，
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呢，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那其实有很多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他说他们父母亲的神不是他们的神。
他说到父母亲的神并不是他们的神，
他们说他父母亲的神，他们在他父母亲身上看不到上帝，
因为他在父母亲的身上看不到上帝。
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跟我讲了一个字，
那算是说得不好听的，他讲了一个字，
他说你们这些从中国从台湾来的这些父母亲、事业上工作上都很有成就。
他说你这些从中国来或者台湾来的这个父母亲呢，在事业上都可以很有成就。
在教会里也是热心服侍的，
你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
但都是假冒为善的，
但都是假冒为善的，
你们说一套做一套，
但你讲一套然后做一套，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下一代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们看不从我们身上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他我们的下一代看我们的时候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用真理教训他们，
他看到的是我们是用真理来教训他们，
但是我们自己却活不出真理来，
但是呢没办法活出真理来。
我儿子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牧师的仔呢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 Daddy you know I'm still doing the tithing，
咁呢佢同佢爸爸讲话呢，我仲系有十一奉献。
他说爸自从我赚了钱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十一的奉献。
然后呢佢话我自从我做事之后呢我一直有保持十一奉献。
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不好。
你从来冇觉得呢个唔啱或者系唔好。
因为你在我年轻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你怎么做的。
就因为喺我年轻嘅时候你又同我讲话你应该点样做。
可是今天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众教会。我们许许多多的长我们这些父母亲们我们却在奉献上面嘴巴里说了但是我们所做的却做不到。
有很多教会里面很多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讲到奉献的事情的时候讲的是一套但是做做不到一套。
然后我们就说信心不够嘛。
但有时候会讲话我们信心不够。
是的我们的儿女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信心的时候他们也对神没有信心了。
因为我们的子女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信心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就是没有信心。
我们用真理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看看你们嘴里只是说出的是严厉的话语我看不到上帝的恩典跟慈爱。
他在这里讲到你只是嘴里面所讲的真理但是在你的行动上看不到你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其中。
是的。这一段时间来我心里是真的很沉闷很难过看到我们华人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然后牧师心情是非常之沉重的看到我们的华人教会的景况是这样。
所以我这些勉励我的儿子在他的教会里服侍。
所以牧师勉励他的儿子在他的教会里面服侍。
我说你要好好把握这些你的朋友们带他们上亲近神。
然后呢他说你要好好把握这些机会然后呢带他的朋友来亲近神。
你说我们的儿女都离开了教会怎么办呢
如果你说我们的子女离开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是说就给他们自己做选择吧
是不是说我们就任凭他自己做选择呢
难道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灵魂没有负担吗
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灵魂没有负担吗
神说我们经常祷告
神讲话我们要时时祷告
神说我们要常常读经
我们要需要时时读经
我们经常也勉励我们的儿女们你要常常祷告常常读经
我们勉励我们的儿女需要时时的读经祈祷
我们自己做到了吗
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我们是否常常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儿女祝福
我们有没有时时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的儿女来祝福呢
我们是否在读经有看见亮光的时候我们把这亮光跟我们的儿女分享
有没有说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那个亮光跟我们的儿女来分享呢
让我们的儿女们也渴慕父母亲他们这种敬虔的态度
有没有知道儿女也是这个跟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态度来渴望呢
所以圣经上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圣经时时提醒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不是光是靠听到就能够做到的。
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单单靠听到就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诚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反省我们的所作所为。
所以我们时时地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所作所为。
我听到了之后我做到了吗
如果我听到之后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我常常地反省自己。
我们时时的反省自己
我想我们每个人也在祷告当中常常反省自己
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祷告里面时时的反省自己
敬虔的品格就在这当中潜移默化塑造出来了
敬虔的品格就是潜移默化的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听道和行道绝对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听道和行道是一体两面的
上礼拜我们都听到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区里面那些短宣团队跟我们的分享
上个礼拜你听到我们印第安人区短宣的一个团队跟我们大家的分享
我们看到了 Pastor Stephen Yee 跟我们分享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大的在运行。
这个我们听到 Pastor Stephen Yee 和我们分享的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大的兴起。
然后我们看到 Gary Irimada 弟兄，他跟我们分享说，他非常谢谢我们在食物上面，在一些需用的品，这个用品上面，甚至招待这些外来的宣教团队，我们的热心的摆上。
我哋一个 Gary Irimada 也同我哋分享到啊，多谢我哋喺食物上面嘅奉献，同埋佢里边所需要嘅嘢奉献，同埋我哋招待一啲从远方嚟嘅一啲啊短宣嘅团员嘅啊需要啊，嚟多谢我哋。
这就是一个听到行道最好的例子。
这个就是听到和行道的最好的例子。
那9月14号我们教会有一个正在计划一个中秋联合聚会。
我们9月14号我们教会在这里筹划一个中秋联合的聚会。
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当中一位夫妇毕月跟恩华，他们因着对福音的热心，他们说我们来主办。
因为我们其中有一对夫妇因华和一个碧月，他说为了一个福音的缘故，我们来主办。
因着他们的热忱，有教会 有姐妹们热心的，他们回应说我们要做50个，做100个月饼。
然后因为他们的热诚，有姊妹就说我要做50个或者100个月饼。
有人说我要来带游戏。
有些人就说我要带游戏。
那你说我能参与什么呢？
你说我可以参与什么呢？
我想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是祷告。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祷告。
为这个事工祷告。
我们为这个事工来祷告。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情呢？
我想我们为我们身边的啊，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来祷告。
另外呢，就是要为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来祷告。
不论他是说普通话的，
唔系话佢就系讲普通话嘅，
或说广东话的，
无论佢哋系讲普通话或者系广东话，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哋为佢祈祷，
希望他们也一起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当中，真是就是享受在神的爱当中的一个拥抱。
然后咧，希望佢哋能够接受呢个邀请，嚟到我哋神嘅大家庭里边，接受呢个神嘅爱嘅拥抱。
我们再看腓立比书4:15-17，保罗又再一次的勉励腓立比的人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应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牧师所读的是腓立比书4:15-17，这个保罗再一次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
我们看到保罗他这边正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勉励腓立比人。
这个保罗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勉励这个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他喜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收到了多少的金钱供应他的生活。
他喜悦的事情不是说他收到多少的金钱或者他生活里面的所需要的东
西。而是他看到了信徒在他生命的成长。
然后他看到其中的信徒他生命的成长。
他也盼望他们在这福音的事上面多多结果子，
然后呢，他也盼望在福音事情上面可以多多结果子。
我想这边结果子，保罗所要提到就是在这福音的工作上面多结果子。
这里保罗讲到的结果子就是在福音事情上面多结果子。
那结果子呢，就好像做生意的时候得到的利润。
结果子就好像说你做生意的时候所得到的利润。
属灵的生意做得越好，
属灵的生意如果越做越好，
利润也更多，
利润就会更多。
那这利润就成了天上的财宝。
这些利润就是成为天上的财宝，
将来要记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绩单上。
将来是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成绩单上面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检查。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马太福音25章里面说到，主耶稣讲到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25章呢，这个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
有一个要出门远行的一个主人。
一个要出远门的主人。
他把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银子分别给了他的仆人。
他将一个5000两、2000两和1000两分别的分给他的仆人。
拿到5000两和2000两银子的人，那两个仆人他们努力的工作，翻了一番就赚了一倍。
所以攞到5000两和2000两嘅仆人呢，佢好努力嘅工作，翻一翻，佢变咗得到一倍。
但是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仆人呢，却把银子埋在地里，什么也不做。
但是拿到一千两的仆人呢，他将他的银钱呢就埋在地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做。
然后他就把这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主人。
他将他的这些银子呢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主人。
主人就大发脾气，指责这个仆人。
这个主人呢就大发脾气，指责这个仆人。
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
他讲话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他说至少你要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拿些利息嘛。
你最少你要将这个钱呢摆在银行里面拿些利息啦。
所以仆人这个主人就把这个仆人赶逐出门外。
然后所以这个主人将这个仆人呢赶出门外。
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
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
这个福音就好比我们从主那边拿到的一个做生意的本钱。
这个呢福音就好像我们从主里面拿到出来的一个做生意的本钱。
我们绝对不可以占为己有。
我们绝对不可以占为己有。
而是应当好好的利用。
应当要好好的利用。
努力的投资经营。
是需要努力的投资和经营。
好叫这个福音的本钱这个利上加利一直在滚动。滚得越多。
所以这个福音的本钱可以利上加利一直的滚动加多。
我想我们应当来再一次的思想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再一次来思想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把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圣灵召唤给我们的恩赐。
是圣灵召唤给我们的恩赐。
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尽力做了最佳的投资。
是不是尽力做了最佳的投资呢？
还是说我们什么也不做。
还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想说让别人去做就好了。
让别人去做就可以了。
我就过个安安稳稳的日子。
我们只是过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可以了。
我想主耶稣刚刚所讲到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警醒。
所以刚才主耶稣讲的一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
千万不要做那个拿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
千万不要做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一个仆人。
第二个我们要一生寻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凡事上操练知足的心。
所以你这件事就是我们一生所操练要做的事就是要凡事上知足。
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
在回顾我在信仰的过去这二十多年的日子里面我曾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牧师说他回想他过去信主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想想他有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常常说服我自己说我只要我的工作的职位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说只要我工作达到某一个阶段。
或者我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或者我的生活呢可以达到某一个水平。
我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数额。
或者我的收入达到某一个数额。
那我就会快乐。
我就会快乐了。
而且我会感到满足。
我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我自己却发现我每次走到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定我的下一个目标。
牧师说当他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到下一个目标。
我曾经还是想过说我给我自己我原来目标一半的时间就能达到原来的目的那下一次我要要求是更高的目标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达到。
牧师说他只是花一半的时间就达到目标了所以下一次定目标的时候呢我要更大的目标和更短的时间去达到。
我以为那是我人生应该要追求的。
他觉得这个是应该人生要追求的事情。
但是渐渐的我体会到一件事。
但是呢他最近呢牧师体会到一件事情。
我的心态才是真正需要被改变的。
他的心态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
因为真实的喜乐和幸福感不是建立在我手上所拥有的东西。
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感不是说你手里面捉到有多少东
西。使徒保罗对于他的信仰有一个态度。
使徒保罗对他的信仰有这样的态度。
就是知足。
就是知足。
保罗说我得了一个秘诀。
他得到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让他能够知足。
这个秘诀呢能够令到保罗啊一个满足。
是什么秘诀能够让保罗即使在恶劣在绝望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喜乐知足呢？
这个什么秘诀使到保罗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困难当中会得到知足呢？
第一个，他以主耶和华为他的力量。
第一个是以耶和华为他的力量。
我想我们现在慢慢都能体会到知足不是说在我们拥有了很多的东西之后我们点点头拍拍胸脯告诉自己说我足够了我可以停下来我可以享受了。
这个知足不是说我得到很多很多的时候然后停下来说啊，我已经够了我知足了可以。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足乃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像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里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的时候这时候你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
真正的知足呢其实呢就是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讲的当你的困难的时候呢你才得到知足。
你我最普通最可能或应该会有的反应是说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让我发生这些事情？
为什么神要让我发生这些事情？
那既然是我，那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就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在这绝望的关头，
在绝望的关头的时候，
哈巴谷他并不求神赐下丰盛的雨水，使他的农作丰盛，使他的牛羊茂盛。
哈巴谷不会说因为没有这个在很困难的时候呢没有说要求神来赐这个雨使到他这个丰富的雨水使到农作物来茂盛和以丰衣足食。
他反倒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但反而他会讲话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所以即使在这种绝望绝境当中阿巴谷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抱怨他没有埋怨他不发牢骚他调整他的心态。
你在绝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阿巴谷没有说很埋怨还有很觉得不忿但是反而他要调整他的心态。
他把他的眼光从他困境调整向上看着定睛在耶和华身上。
他将他的眼光从那个困境调整到是摆在一个耶和华神的身上。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同他同在。
这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但他满足他喜乐满足。
但是虽然他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但他可以喜乐满足。
我想这也就是反映出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里面他所发出的一声赞叹。
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里保罗所讲的一个赞叹。
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他讲到呢他就是他万事作为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此他接着夸口说
所以他跟着他讲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他夸口宣告就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里讲的凡事是指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讲到凡事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事。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所做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我靠着耶和华我就能够做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满心喜乐的即使环境困难我还是能够做神所要交托给我的旨意跟责任。
所以虽然是环境很困难但是我呢就可以靠住主耶稣基督神所给我的能力呢所以可以做草神所喜悦的事情。
在诗篇121篇1到2节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经文上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刚才牧师所读的都是大家我们所喜好的就是诗篇121篇1到2节。
所以我想我们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鼓励不但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当中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生活中一切力量的源头。
所以我们大家互相的劝勉和鼓励自己然后无论你的环境是怎样困难呢我们都要从神里面支取力量。
操练知足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长存感恩的心。
操练知足的怎样力量怎样情理呢？就是要常存这个感恩的心。
回想我那一段实在不懂得知足的日子，
回想过去一段不知道知足的日子，
因为我总是忧虑明天，
因为我总是忧虑明天。
是的，忧虑是我们知足最大的敌人，
忧虑就是我们知足最大的敌人，
也唯有感恩才能带来真实的知足，
然后感恩才能带来真正的知足。
那怎么感恩呢？
我怎样感恩呢？
常常数算恩主恩，
我们时时的要数算主的恩典。
那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我们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师母和我都会坐下来。
牧师有以前跟我们分享过，每一年年底的时候，牧师和师母都会坐下来。
我们把这过去这一年，从一月份开始，一直数算，回顾，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跟祝福，一件一件记下来。
然后呢，就从过去一年，从一月开始，每个月所经历到的神的恩典，一件一件的记录来。
过去十多年，我们的簿子里面积满了神的恩典。
过去这么多年呢，我们的那些写字簿上面都已经记满了神的恩典。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我就翻开这里面的神在加给我们当中的恩典跟祝福。
我就翻开这本簿来看一看过去神在过去日子对我们的恩典。
每当我跟师母有时候发生口角的时候，
每当是牧师和师母吵架的时候呢，
我就翻开我以前在三年前写下了一段话，
然后呢就会翻开了三年前牧师自己所写的一段话。
我因着神所赐给我这位多才多艺、美丽大方、笑容满面的妻子，我就满心喜乐。
然后呢他写着呢，他为了我的多才多艺、这个美丽大方，然后呢又很有才华的这个弟子呢，这个女子呢，我们满心的满足。
是的，每一次当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每当你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
每次当我跟师母之间发生有一些意见冲突的时候，
每当他跟师母又发生一些意见冲突的时候，
我赶快回去翻我的那一页，
然后赶快去翻那一页。
你知道吗？只有在感恩，只有在数算恩典，只有在感恩当中，我们才能够把苦毒放下来。
然后只有感恩和一个数算恩典的时候，你才可以将你的苦毒放下来。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是的，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重新发出的。
我们一生的果效是重新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真的需要圣灵的保守。
我们的心需要圣灵的保守。
真的，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财富。
不是在数算我银行里还有几个百万，所以我可以退休。
不是说数算我银行里面有几个百万我才可以退休。
而是在数算我跟我配偶之间的那种甜蜜的生活。
然后数算是我和配偶之间的甜蜜的生活。
我数算神在我的家庭当中一切的恩典。
我数算神在我的家庭里面的一切的恩典。
我数算神在我儿女身上的祝福。
然后呢，我们数算一下这个神在我们的儿女上面身上所给的几个祝福。
所以我感恩。
所以我感恩。
所以我可以向神献上感谢。
所以我可以向神献上感谢。
所以我可以为他们祝福。
所以我可以为他们祝福。
所以第三个秘诀。
第三个秘诀呢，
就是要来亲近神，
就是要来亲近神。
你唯有亲近神，你才能够数算主的恩典，不是吗？
你只要跟神亲近呢，才可以数算神的恩典。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诗篇二十七章四节。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呢？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
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呢？
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
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和华，是圣灵的殿。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这个耶和华的圣殿。
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在寻求神，
我们在心里面寻求神，
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来寻求神，
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殿里面寻求神，
我们在这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默想当中来寻求耶和华的荣美，
我们在祷告祈祷 默想的时候来寻求
神，我们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向他献上感恩，
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和思想他的恩典。
圣经上不是说吗，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
有了主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是的，有了这么多的恩典跟祝福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有这么多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一生要寻求的就是以馨香的祭向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惠来回应来感恩。
所以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生所给我们的献上，就好像成为一个馨香的祭。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服 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的丰盛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牧师刚刚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是的，上礼拜诗班献了一首很美的诗。
上个礼拜呢，诗班献了一首非常之美的诗歌。
唯独耶稣基督。
唯独耶稣基督。
的确，唯独耶稣基督全是恩典。
唯独耶稣基督是全是恩典。
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那些金钱上、生活上的供应，
然后保罗将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所送给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金钱的供应，
他把这一切的这些美事当作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他将一切这些美事都是当作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所以我想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当中，当我们刚刚在做奉献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做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礼拜在收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礼拜收奉献的时候，
是的，我们应当以欢喜快乐的心，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
所以我们有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
但你有时候真的有些困难。
但有时候真的有些这样的困难。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的不是把这个钱只是拿给教会而已。
你想的不是说我们将这些钱是拿给教会。
这个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这个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
挪亚和他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挪亚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做了一件事情。
当挪亚走出了方舟之后，打开他上面的盖子，走出了方舟之后，他就堆一堆石头在里面献祭。
当他走出一个方舟，打开个盖，走出一个方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将这石头堆成一个祭。
他把那些洁净的家禽走兽拿出来做了一个馨香的祭。
这个在祭坛上面呢，将他那些家禽动物来做成一个馨香的祭。
当神闻到那些馨香之气的时候，就喜悦了挪亚的献祭。
所以当神闻到这个馨香之祭的时候呢，这个神就喜悦了这个挪亚所献的这个馨香之祭。
这是挪亚所做的第一个，圣经里面所的第一个馨香之祭。
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挪亚献上的第一个馨香之祭。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
另一个故事。
当犹大王朝被灭了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后，
这个当犹大的王朝被灭的时候，这些犹大人被掳了七十年之后，
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城。
他回归耶路撒冷城。
本来是要盖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
本应呢就是应该是要起一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
对不起，我收回来，应该是说本来是要盖圣殿的。
应该呢就说应该是起一个圣殿的。
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先顾他们自己的需要。
但是呢这些百姓呢就先顾住自己的需要。
既然把神的工作先放了一边去了，
先将神的工作呢就放在一边，
所以先知哈该就责备他们说，
所以先知哈该就责备他们，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哈该书一章九节。
所以我想我们在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
用一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
当我们忽略神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不顾虑神的工作的时候，
不但得不到祝福，
不但只不得到祝福，
神很可能把原来要加给我们的祝福也都收回去了。
神呢要加给我们的祝福呢也会收回去。
但是当我们甘心乐意的向神献上馨香的祭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一个馨香之祭的时候，
不但是在天上积财宝，
不单只是一个天上积财宝，
神也会让我们在地上蒙福，
然后神也会令到我们在地上蒙福。
不论是我们金钱、时间或者劳力上的奉献，
无论我们是金钱、时间或者劳力上面的奉献，
在在都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这个都是一个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我想保罗这时候在这腓立比书最后面，在提醒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最后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一直想一个提勉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件事情，
就是神一切的丰富是与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
这个神的一切的丰富是与耶稣基督是息息相关的，
也是透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神一切对他子民的应许，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一个完成了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
当我们的生命气息跟耶稣基督能够紧密结合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气息能够同一个耶稣基督来一起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起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而行动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起来跟随耶稣基督来行动的时候，
神的丰富自然就会加在我们身上，
神的丰富自然就会加给我们的身上。
腓立比书它整卷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是唯独基督，
所以腓立比书一个唯一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唯独基督，
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是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是我们一生要寻求的恩典福分，
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所需要寻求的恩典的福分。
希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再一次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在奔跑天路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享受在他里面的喜乐、平安、满足。
所以藉着这些经文，希望我们能够紧紧地捉住耶稣基督，去得到他的平安和满足。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就求你的恩，求你 的怜悯，真是临到我们，
求你的恩和怜悯能够临到我们。
我们很多地方真的是不足不够，
我们很多地方都不足和不够，
我们经常两手下垂，双脚发酸，
我们时时的两手下垂，双脚发软。
主啊，加给我们力量，
求你加给我们的力量，
加给我们那跟随你奔跑天路的力量，
求你 加给我们奔跑一个天路的力量，
让我们把你的真道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对你的真道能够听在耳里面，记在心里面，
并且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在我们的儿女关系上，儿女的生命当中，做出那真是哦，属天上要加给我们的那个呼召跟应许，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这个你所呼召的恩典。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